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審議香港人權狀況，但是香港政府不願意正面回應，參與審議的香港非政府組織會不會面對法律打壓。該委員會在7月7日、8日和12日審議香港執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情況，是自2013年之後再次有同類的審議。會議在瑞士日內瓦舉行，香港政府以疫情為由以視像形式出席。委員會成員馬丁內斯在7月12日的審議問到，聯合國或者聯合國下下的人權機構會否被視為香港國安法或者社團條例之下的外國組織或者外國政治組織，而公民團體參與聯合國的人權機制或者同聯合國聯繫，會否被香港政府指控香港國安法之下的勾結外國勢力罪。香港保安局副秘書長廖李可琪回應的時候說，他不能夠給出一個籠統的回應，因為會取決於相關事實和狀況以及每個組織的行為。馬丁內斯回應說，香港政府的回應是空泛以及不足。在7月8日的審議，委員會副主席布爾坎提出同樣的問題。當時廖李可琪說，組織和聯合國正常的交流是受到香港基本法和本地法律保障。就這一次審議，公民團體一共提交了22份報告，有3份來自香港的親政府組織，包括香港律師學會、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聯合會以及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其他大多是海外組織，例如是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律學院亞洲法中心、香港民主委員會等等。在2020年6月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前，亦都有一批非政府組織提交報告，建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審議的時候要納入哪些項目。不少當時提交報告的組織已經解散或者轉向低調，例如是香港眾志、香港職工會聯盟、公民黨和選舉觀察。審議期間，身為委員會成員的國際人權專家就日漸收緊的言論、結社、集會自由質問香港政府，質疑香港國安法和煽動罪的應用是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香港政府指，香港國安法不影響香港市民的合法權利，但是自由並非無限制，若果涉及犯罪行為，自由就可以被限制。有提交報告的海外組織香港人權資訊中心對美國之音說，感謝和歡迎委員會對香港政府提出深入的質詢，列出大量香港政府侵害人權的事例和數據，為被禁聲的香港人在聯合國的公開平台上面向香港政府表達憤慨和質疑。香港人權資訊中心又說，香港政府沒有解釋什麼是與聯合國正常的聯繫，可見香港國安法當中定義過闊或者意義含混不清的條文，可以隨時供政府用於打擊公民社會和批評政府的聲音。他們又批評，在香港境內的人權論壇和立法會公聽會公眾發言環節被取消，香港政府代表團未有親身出席審議，花費大量時間重申官方立場，削弱了公約機制藉定期審議和建設性對話的方式改善締約地區人權的效果。有份在日內瓦參與審議關注律師人權和法治情況的海外組織29原則執行總監葉七倫對美國之音說，公平審訊、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都是香港賴以為生的社會支柱，在聯合國會議上見到的是香港敷衍地解釋政府如何履行公約責任，並沒有對過往的人權侵犯負上半點責任。二十九原則指的是聯合國在1990年通過的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文件。葉七倫說，任何在港的香港人縱然被禁聲，但不能夠阻礙其他已經離開香港的人和公民團體繼續發聲披露人權侵害的事件。他又說，在香港從事人權和政治敏感案件的律師受到騷擾或者受壓已經成事實，香港政府必須確保律師能夠自由獨立地履行其專業職責，不受恐嚇或者不當干預。其他有提交報告的海外香港組織還有香港法治監察 和香港勞權監察等等。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